这个神的荣耀里面。但主，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相信借着你的话，我们生命可以改变过来，因为你的话就像水一样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今天早上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相信我们既属基督，圣灵就乐意充满浇灌在凡求告他的人身上。圣灵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是智慧的灵，你是自由的灵，你是真理的灵。主，你若来了，我们的心就能够明白这真道。今天早上，主，你再次带领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靠着主啊，这以西结书十七章，也借着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因着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名，都要同盟益处。我们将荣耀感谢归给天父，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十七章就开始讲到一些比喻，但在十六章最后，从五十九节一直到六十三节，其实讲到最后，除了描述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景况，他们应该明白的事情之外，上帝也在这五十九节到六十三节这里又讲下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新约的事情。人做不到的呢，神最后因着他的恩典要帮助我们。到了十七章呢，他就继续开始用一些的比喻。好，所以十七章大概一到十节是讲到有两个比喻，有两只老鹰嘛。刚大家在看的时候，那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他就开始讲解这里面的意思。最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跟第十七章一样，后面再次把将来的盼望讲出来，就是关于基督的事情。那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先读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利巴嫩，将香柏树烧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近间的嫩枝，雕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鹰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洼中，从其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这树栽在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啊，
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敏就拔出它的根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期中枯干了。好，从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好，有神的话又临到以西结。然后第二节他就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指出谜语，设个比喻。当然整个十七啊十六章啊，神已经讲了很多的啊道理啊，也有一些的比喻，可是在这里呢又在用谜语。那用谜语的原因就是帮助人在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思考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所以比喻啊，谜语会让人更多的这样，透过这个特殊的画面、特殊的描述，会进入更深的思考，然后也设下这比喻。然后第三节他就开始讲了，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就怎样，先讲到有一只大鹰，主耶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彩色具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好，那我们从香柏树这个词来看，香柏树在种树当中啊，它是高峻挺拔的，而且是这样发出啊，它的形状也很漂亮，然后呢身上又发出很棒的味道，那它长得很高。那这里讲到说它的什么啊，颈尖的部分，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的树梢，树梢就是它长最高的地方。那这里指的是什么？神所栽培的以色列当中什么那些 带领整个国家的这些领袖，基本上是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不是他们真的自己有多能力、多大的能力，或者是多大的本事，乃是神的恩典让他们在这当中要治理。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做好治理管理的事情，神就让一只大鹰来将这香柏树梢这样拧去摘下来了。好，这大鹰指的就是谁？巴比伦。好，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巴比伦的军队就像一只大老鹰来的时候，他的形容，他是这样非常健壮的一只鹰，是不太能够这样去抵挡他，就把这树梢拧去的。第四节就是折去香柏树颈间的嫩枝，雕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好，这贸易之地、买卖城中指的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首都，就把谁？把约雅琴，好，约雅金，把约雅金这样就掳去了。好，把以色列这个王带去了，也把里面的，甚至把工匠，好，就是把那些权贵，把工匠。凡是能够让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有任何帮助的，能够祝福这个国家的人，全部怎样带走了。那巴比伦把这些人带走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变得怎样弱小，你就无法再反抗他，所以他把这些权贵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当然对神来讲，为什么保护今天不在了呢？因为他们怎样执意在犯罪，特别在拜偶像，然后呢找世界上的资源，他们很会，但找不着神，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却跟神疏离了。所以神就允许这样事情，基本上就是外任的剃头刀要来剔除什么以色列人的胡须，预表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形象，就是外任从外面请来的，就是巴比伦这些人。那到了第五节呢，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好像画面突然一变，第五节讲到说将以色列地的枝子，前面讲到说黎巴嫩那香柏树上的顶尖的那个部分折走，现在又讲到说在以色列地。好，当然黎巴嫩最大的特征就是怎样，它的香柏树长得特别的好。好，所罗门那时代就有很多黎巴嫩的香柏树被运到耶路撒冷城要盖这个圣殿，所以那里的山是最好的。那这里就讲到以色列地呢，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面，意思是说约雅金被掳走了，那他又栽培了一个人，就是约雅金的叔叔，就是西底家，然后西底家就被留在耶路撒冷，被巩立起来成为一个什么傀儡王。好，西底家是他的叔叔，可是他大他没几岁，因为约雅金立王的时候只有18岁，这个西底家这时候也才21岁，所以都是蛮年轻的。那在这里就被外族这样的操控，那当然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会造成以色列这么的衰败的原因，吴宪昌老师常常讲，是因为自杀引来他杀，自己呢行得不正，自己呢行得不好，然后呢不听神的律法，然后这样尽做一些恶事，是因为自杀才引来什么上帝的管教。在这个管教当中呢，就西底家就被栽培起来。但是我们想一件事情，其实一个外族要灭掉你就灭掉你的，为什么还要栽培一个王起来？看起来是什么傀儡王，看起来是被他们掌控，但是他也可以把这些全部都除去啊，不是吗？他可以整个攻陷攻占，他只要设省长就好了，他哪里需要再设一个王？后面其实有讲以色列继续败坏，后来怎样新来的这些攻占耶路撒冷的就不再设王了，就设省长。所以这里设王的目的是什么？基本上是出于神的恩典，神仍然给他们存留盼望，所以他们可以在那地，那地肥美之地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城，是神看为肥美之地，在那里他们仍然是可以被栽培，如果他们悔改，如果他们转向神，今天那些巴比伦来的这些势力，神仍然可以怎样将他除去， 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呢，照样在这个权势之下。这就对应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好不好？常常是不好的。被神管教的时候，最大的危险是什么？看不见上帝的恩典。神是守约的，神并不会背离他的约，但是在管教过程当中，人的心要能够怎样看到神的好。被管教的人如果看不到管教者，他的心是出于爱，往往会在这时候怎样有很多的情绪的表现，会怎样离弃那爱他管教他的人。好，所以在这里就有这个危险，但是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仍然在。好，所以他就讲到第五节，在以色列之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这大水来自于谁？不就是神的浇灌吗？如插柳树。好，柳树是形容它比较嫩比较娇嫩，但是事实上仍然是怎样，神会在这里保护它。就到了第六节，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哎，这香柏树的枝子拧去之后，它栽了好像柳树，如插柳树，当然不是柳树，却变成什么？蔓延的小葡萄树。当然我们在第十五章就讲到说，葡萄树除了结葡萄果之外，树本身有没有办法像其他树一样被利用？不行。为什么？因为它是比较软的藤蔓，好，然后也不能挂东西，也不能做家具，家具做起来就这样歪歪扭扭的，然后呢也承受不了重量，所以除了结果子之外，这葡萄树基本上就不太有利用价值。那当然这里在讲到说，这以色列国家被栽培起来，神就是要在当中看到果子。果子是给自己吃还是给别人吃？给别人吃吗？对吗？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成为他们的成为选民，他的目的是要给万民看见盼望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行出这样的叫万民看见盼望的？并没有，他们跟其他的国家一样的败坏。好，去拜偶像就算了，里面也充满凶杀增进各样的坏事在当中，没有办法照神的律法去行出来，叫人看见盼望，也就是这样结不出果子来。那既然结不出果子，这葡萄树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当然神的约仍然来在，仍然在，所以他不会除去，他只是怎样管教他们。好，所以他就讲到说其枝子转向那荫，根在荫以下，也就是神把以色列置于巴比伦的管理之下。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难道是神不能对付尼布甲尼撒王吗？难道是神不能抵挡巴比伦的势力吗？不是，是神使用巴比伦的势力，神使用尼布甲尼撒王来管教以色列。所以这因就在他的底下就会怎样，就成了葡萄树，要不断的怎样去思想为何今天会造成这样的景象，岂不就是他们自己所行的恶吗，才引来这些事情。好，所以吴先生老师形容得很好，是因为自杀引来他杀的。好，所以就是他们灵性的堕落，这样的一个自杀引来了他杀。好，到了第七节又形容到有另外一只大鹰，又有一只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期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哎，又有一个奇怪的画面，另外一只老鹰来，也是很大。好，然后这个葡萄树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它就弯过它的根，向这个另外一只老鹰发出什么枝子来。这里指的就是什么这个西底家王呢，他虽然是跟尼布甲尼撒王这边立约，然后呢成了凡俗的王，可是呢他们私底下在密谋要怎样，要反叛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必须找外援。他找谁呢？就是埃及。所以另外这一只大鹰指的就是什么？埃及。他们去找埃及的军兵来，埃及的马兵来，要来帮助他们要脱离。问题是其实之前先知已经告诉他们要把他们置于在什么这些亚述的权柄底下，要管教他们。然后他们也曾经立约嘛，特别是西底家王，好，他更是什么借着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得到这个位分。但是呢他今天却怎样在这里弯向了另外这只鹰。这第八节， 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之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哎，对，突然话怎么一转，又出现这句话？这句话跟第五节这句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变成什么？一个笑话。神把你放在巴比伦的底下，目的是要管教你。结果呢？本来是透过这个过程之后，你仍然成为发旺的葡萄树，但是呢，你却不愿意，你却转向埃及。而且在这个情况当中，从头到尾有没有求告过神？其实真正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这些败坏、这些瑕疵的，到底是谁？不就是神吗？这个国家是因耶和华神的名而立的，然后呢，他们却寻求外在的援助，从头到尾就不去找神，偏要去找那个什么有势力、有才能的世界上的事情的人。好，所以就找到了埃及。结果第八节，神这样的一个计划就变成了没有办法成就。第九节，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把那个岂能圈起来，应岂不拔出它的根吗？好，删除它的果子。好，这个删的意思就是除草的意思。好，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就是说，你既然干了这件事情，巴比伦王会放过你吗？你是透过与他立约，今天仍然存留，不是吗？其实巴比伦王要灭他，早就已经灭了，今天为什么仍然存留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有西底家被立起来做王，不就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吗？但是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看到只是怎样，我们现在怎么讲，寄人篱下，日子不好过，脸面不好看，就这样找外面的帮助。然后神知道说他们干了这个又被约的事情，就讲到说你岂能够发旺呢？然后这只原来的大鹰巴比伦王岂不拔出你的根来，删除它的果子吗？使它枯干，使它发出的嫩叶都怎样？你本来透过这个过程，以色列要重新恢复，如果整个国家重新来寻求神，会不会得到翻转？当神管教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来到神的面前，虽然不好过，虽然难过，虽然看到自己干的坏事真的很羞愧，但神不就是帮助我们的神吗？如果这时候不愿意转向神，仍然逃离这些神的管教，逃离神在当中要教导我们的，最后能够发旺吗？仍然不能够发旺。好，所以鹰必拔出它的根来，删除它的果子。好，然后终究它的嫩叶都会枯，嫩叶指的就是新发出来的叶都要枯干，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根。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是很弱很弱，这个军队再来你也承受不住的。好，第十节，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好，又讲了一次岂能。一经东风，这东风讲得够清楚的吧？东边来的啊，不就是巴比伦吗？好，他们去找西边的埃及，但是这东风来，岂不全然枯干吗？啊，在必在生长的期中枯干了。期中就是那亩田，是神把他们摆在这当中的，所以虽然外族入侵，但神还是将他们存留在以色列，不是吗？那存留着有没有盼望？有啊，但这个盼望最终要靠着神发旺，而不是靠着人。但是他们实在是看不懂，所以前面第十八章已经讲了第十六章，对不起，已经讲了一堆，在这里又讲一次，你就知道人真的是不太容易懂神在做什么，特别是在管教当中，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好受，因为对神的认识不够，因为对神的误解，就产生了很多这样不该有的情绪。接下来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读这一段这段叫什么谜语的解释，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 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被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巴比伦王的京都。敌人逐坛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事，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
好，从十一节开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说，第十二节，你对那悖逆之家，你们不知道。好，把不知道圈起来。真的、不是不能知道，而是这样，不在意也不愿意知道，不在意。特别当他们被管教的时候，他们不在意神到底要透过这些事情告诉他们什么。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这事已经发生了一次了，他们真的就被掳走了。那掳走之后，第十三节，从以色列宗室中又娶一人，这个指的就是西底家。好，那西底家不做好，就真的西底家。然后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所以这些有势力的人、有能力的人，虽然被掳去了，这个国家还存在啊。然后这人、巴比伦王就与他立约。那这里其实神透过这个特殊的事件，开始在教导他们关于约的概念。约是你与人订立的，你对人的约都不能守，你还会在意跟神之间的约吗？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与神之间有约定的，然而呢，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你可以怎样任意的背弃这约？你既然不能守人的约，你怎么可能守神的约呢？这里就把他们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凸显出来：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什么都想到自己。所以他就怎样不在意与人所立的约。在这个约雅敬被掳走，西底家被立起来这个过程当中，要看到的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好，一样，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有时候神所给我们的命定，有时候跟别人能不能比？不能比，因为神给每个人的命定不一样，当中熬炼我们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有时候经历这个，有时候经历那个。好，那如果我们不看懂神在做什么，我们真的常常会有错误的一些、反应出来。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自己血癌的时候，我住在医院，在隔壁病床的一个大四的学生，我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讲过福音，他后来死了。但是那时候我产生什么问题呢？我里面的错误就是哇，我比他好啊！我信耶稣，我并没有比他更好，所以我从头到尾我都走不到隔壁的床去跟他讲一句安慰的话，了解吗？这就是我们软弱当中所出现的反应，因为自己被熬炼的过程当中，对于神的关系都还没有怎样重新厘清，里面对神的恩典认定还在怎样，还在一个模糊的状态，以至于我们就忘记神把一些人带到我们身边，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到底求不求他的果跟他的义，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软弱，在意自己不能够顺利，在意自己不能够发旺，很多事情都在自我中心里面，就看不见神要做什么，也无法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有没有恩典？有啊，充满恩典。所以在这个约中，他们看不见这个约的价值，他们只看到别果，哎， 一点都不比他们差。这些非利士人炼铁技术这么厉害，这些拜所有亚瑟拉巴利这些偶像的国家也都很厉害啊，亚述都很厉害啊，埃及拜这么多的这些鬼神不也很厉害吗？那我们光拜耶和华能够强壮吗？他们就有一个错误的信念进来，就怎样随从世界行属灵的淫乱，大行淫乱，就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好，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在属灵的悟性上面去领受到，去相信神的恩典，去领受到神的美意。所以第十四节，虽然他们被这些有势力人被掳走，使国低微不能自强，以前就有点自卑了，这下子就更自卑了，不是吗？国家当中那些有势力有能力的人全部被掳走，掳走不是只有贵族，凡是能够有各样做各样器皿，不管是木器、铁器，不管是瓦器，各样顶尖的工匠全部被带走了。那留下来呢，看起来就是这样，你看我，我看你，老弱妇孺残兵都是这样，好像不怎么样的，就开始更多的自卑。但是他忘了有一个人可以靠，不是人啊，有一个神可以靠，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人的潜能自己知道吗？人里面有多少潜能自己知道吗？其实自己不知道的。人是不是有潜能？是有潜能，因为神按着自己形象创造我们。我们能够说我们没有价值吗？我们能够说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吗？对，靠自己没有能力，靠自己为自己没有价值，但靠着神呢？所以以弗所书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个行善就是这样，做对的事情嘛，叫做 do good。 所以神可以把我们里面的潜能发展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看都是极有潜能的。那他拣选十二门徒也是啊，他不挑人看为好的啊，他挑人看起来是什么普通啊。而且雅各跟约翰另外一个代称叫做半尼奇雷子，这除了学问不高之外，他脾气还挺坏的。但是他们跟随耶稣之后，有没有整个被改过来，整个被发展起来？这就是人的潜能，只有神知道。人的发展是神能够做到的事情，即便留下的是老弱残兵，但是如果追求神，如果走向神，结果会不会仍然是不好？不会。但最终的问题是什么？自卑。自卑拿自己跟别人比，没有拿自己对准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不管我们过去经历多么不好，不管我们现在情况多么不好，神不就为我们上十字架吗？我们的价值是高还是低呢？上帝不够聪明吗？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不是代表我们是有办法被发展出来的？当然是。那个发展我们的是谁？不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耶和华吗？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与他连结，如果我们不拿自己跟世界上人去做比较，比成就，比学历，比经历，到年老的时候一直在比病历，好，看谁比较少，比来比去，其实我们都无法对准在神的命定跟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不晓得上帝创造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他永恒的国度而存在的，所以他会不会帮助我们？他必定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熬炼过程当中，可不可以随便拿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去跟世界上人做比较？当然不行。你一比就觉得我也这样，所以我也不较好我信耶稣也是这样，我信了耶稣还是生了大病，我比你较好我就忘记了什么福音的价值，就忘记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件事情，然后告诉他们，你们都不能守住这个誓言，这个约定。第十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名，他岂能够亨通呢？他要依靠什么？外在的资源啊。但是他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巴比伦为什么能攻占以色列？不就是神帮他吗？不就是神兴起吗？神 为了透过他们来管教以色列，谁能够挡得住呢？就算是埃及，他有很多的马兵，他有很多的马车，他能够抵挡神帮助巴比伦攻来的势力吗？完全不可能。好，所以他们连想都没想到，他们就去找，就惹动什么怒气。好，所以真的行邪恶不能救好行邪恶的人。好，所以他第数节讲了好几个启能，你就可以把它圈起来。他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给他们马匹跟多名。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又讲一次，讲了两次。好，背约岂能逃脱呢？总共岂能就讲了三次，意思说你要想想看，怎么可能呢？这背后有什么？有神在当中带领主导许多的事情，所以成事造就都在乎耶和华，废王立王都在乎耶和华。所以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些特殊环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怎样，心里面就消化了。所以各位，当大陆成为共产国家的时候，首先兴起来没多久兴起来就是文革，在文革底下基督徒容不容易存立？很困难的，对吧？你不能谈的，你一谈怎样就变成了黑五类，你就会被抓去。可是请问今天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在还是不在？为什么在？神与他同在，不管任何环境，神与我们同在。神把我们置于任何环境底下，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脱去这一切的势力吗？还是我们紧紧对向神，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不惧怕，靠着主的名刚强壮胆，不管外面风浪多大，我们都相信神与我同在，他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何时向他夸我的软弱，他的能力就何时伏庇我。这是我们要学的生命的韧性，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看到神国度的荣耀，而不是比来比去，比到最后怎样，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说这个信仰有什么价值。这是人很容易犯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好，所以第十六节，他轻看向王所起的是背弃王与他所立的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哇，神起誓了，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的京都。这个西底家这下真的爱西底家，其实他搞不懂上帝在做什么事情，对吧？你开了口指着耶和华向人家起誓，必不背叛，今天立刻背叛，你能够存活吗？于神于人都不能容忍，对吧？那为什么他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呢？其实里面就是怎样，不愿意遵行真理，不愿意认定自己的身份跟价值，对吧？他就透过外面环境来证明自己是不是成功啊，要透过什么成就啊，要透过自己是不是壮大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眼光，他不是透过什么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透过跟神之间的连结，不是透过昼夜默想神，好使自己谨守遵行神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他都不在意这些事情了，不在意了，以至于怎样，更多的落败。十七节，敌人逐雷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然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因为谁帮助巴比伦？神，了解吗？神站在他的敌对面，要来管教他的儿子。好，第十八节，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好，把那个轻看跟背弃好圈起来，已经偷想了，又做了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真的，于神于人都这样，不能忍受做这样的事情。第十九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神又起誓一次，他既轻看，这里就讲出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轻看，轻看什么？指着耶和华所起的誓。你嘴巴讲出去的，指着耶和华的名说，我必不背叛你不假尼撒王，今天呢背叛了。然后呢，背弃指着我所立的约，你跟人家订立这个合约，以至于人家存留你， 今天你都不在意指着耶和华所起的什么约，立的事起的约都不在意的。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的头上，所以要按他所行的待他。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失去恩典了。好，那第二十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的身上，意思说他逃脱不了的。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好，所以他们只有这样，要死在巴比伦。可是约雅亲呢，他在巴比伦，虽然他是最初被掳去的，他那时候只有18岁，他做王三个月就被掳去了。可是他却怎样，在巴比伦待很久，到后来后面世代的巴比伦王可是怎样，蛮尊敬他，而且怎样对他蛮优待的。你如果往后看，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可是西底家呢，这下景下西底家，因为怎样搞不清楚要做什么。好，所以即便约雅亲被掳去，神的恩典在不在他身上？在。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仍然要相信什么？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一定要怎样，在我们里面，不管我们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事情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即便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仍然要相信神是什么？恩典的神，他的恩典够我用的，我或生我或死，我总是他的人。阿们吗？这个很重要的认定。好，这个就让我们进入这个约里面。然后呢，第21节，他的一切军队必逃跑，都必倒在刀下，也就这样都会被杀，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2年，就透过以西结就讲了这件事情。2年之后，果然巴比伦军队又来了，又把他们这样再次掳去，所以这事情就真的发生了。那神提早讲的目的是什么？赶快懂啊，赶快明白啊，赶快悔改啊，不要再这样子啊。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悔改就必然发生，你若悔改，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会。好，第22节到第24节，我们再来读。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拧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属在其下，就是树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
好，第22节到第24节跟第16章的第59到63的写法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些看起来人的软弱、叛逆当中，看起来是很绝望、很没有盼望的，但神仍然这样放下他的盼望。所以从第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拧去栽上。”这里又讲到香柏树，当然就是什么？君王，以色列君王的什么族系？因为前面讲到香柏树指的就是什么？那些王 被抓去的。这里又讲到说，在君王的族系当中，他也要拧下一个什么？一个小嫩尖，就是从颈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在极高的山上。那个极高圈起来，极高的山指的是什么山？当然不是圣母峰。极高山就是神同在之山，对吧？就是这样，天上的圣所，这里就开始指向谁了？耶稣基督。突然话锋一转，就讲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好，所以第23节，在以色列的高处山上栽上，高处的山上仍然是这样，在以色列当中，所以弥赛亚会在他们当中，会在犹大当中出来，他就这样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那个树可以预表什么？神的国度就会怎样来到，神的国度就会结果子。各类的飞鸟，那个鸟指的是什么？地上各样的国度都要怎样？必树在其下， 也就是有一个高于地上所有国度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就是神的香柏树，指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树在枝子的印象。所以历代许许多多的国度，今天罗马政权是不是已经消失了？今天波斯、亚述、巴比伦这些大帝国，甚至奥斯曼土耳其统管欧亚非三地的，是不是都过去了？但教会还在吗？还在，直到如今教会仍然在。所以地上的政权不是我们的依归，只有神的国度是我们的依归。我们要睁眼看这些国权、这些国度会怎样来来去去的，但有一个坚立不震动的，就是什么？神的国。所以飞鸟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印下。所以一个国家的兴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教会，那地的教会强盛与否。因为怎样？这些飞鸟是宿在这枝子下面的。第二十四节，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乏旺。好，这里这个画面好像不太容易懂，其实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高山低谷都要削平，崎崎岖岖都要变为什么？平坦。这就是这样，向神骄傲的，向神自卑的，都要怎样被削平。唯有靠着耶和华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这样走过这世上这些不该有的事情。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所以他给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他的国度，他的约，他的约仍然在，他的怎样？他会守约施慈爱，会成就他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所以透过这经文，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向我们的约仍然都在，一直都在。不要讲仍然都在，一直都在。不管我们经历多大的风浪，不管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人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人纵然失信，神能是可信的。当在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寻求他。即便我们看我们自己很软弱，招来很多的攻击，神也甚至管教我们，使我们境况非常的糟，但是耶和华的约仍然是怎样？可信的。我们软弱的时候仍然知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我们可以回转的是赶快回转，断了气就盖棺论定了。所以今天仍然是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但我们要看重这约。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透过以西结书第十七章来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百姓真的不明白他们身上有与神这样的约，那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充满盼望，但是他们却看不懂这些事情，却不明白这些事情，因着自己的自卑，自己拿自己跟别的国家在比较，跟巴比伦、跟埃及在做比较，以至于他们好像墙头草一样飘来飘去的。神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也不是只是去跟人比较成就、学历、比较经历、比较世界上社会上的地位，这些东西神你本来都有命定。主，你把我们摆在哪里？主啊，让我们不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像保罗一样，或处尊贵，或处卑贱，我们都得了秘诀。因为我在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在这地上，不管我们的身份地位多高，这些都是转眼云烟，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在你里面的身份，还有我们与你的约定，你要成就你的国度在我们当中，都是真实的。主，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定，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灵里面仍然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高兴欢喜，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在各样大患难当中，我们都以为喜乐。主啊，这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操练，你必帮助我们。因为主啊，只要我们向你心存诚实，你必显大能帮助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看见。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